虚心的人有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我们请陈弟兄来证道。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次回到香槟教会，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八福，是叫天国的价值观。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登山宝训的系列之一，所以接下去的三周的话，我们还有从西雅图正道堂的几对弟兄姐妹跟大家分享登山宝训的系列二、三和四。所以今天的我们的是第一个信息是八福，是天国的价值观。在开始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福气？我们经常如果有人跟我们说的话，哎，这个人非常有福气，那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说，哎，我这个人非常有福气。那什么是福气呢？中国的文字啊，我们知道大家是中国的文字的话，中国的文字是一个象形的文字。比如说你看那个甲骨文的那个鱼字啊，那个鱼字的话写起来的话看起来就像一个鱼，是不是？那个大家如果看过甲骨文的话，就像一个鱼。然后福气的福字，大家还记得那个福气的福字怎么写吗？左边是什么？是个对，然后上面是一横杠，是不是一个口字，一个田字，是不是？所以因为它是象形文字，所以那个一代表什么呢？左边那个十字，你可以说其实是个一字啊，是代表有衣服穿。然后那个上面一杠的话是什么呢？有房子住。那口字是什么呢？有东西吃。然后下面一个田字，有活干，有田产。所以归根到底的话，你要总结这个字的话，就是说丰衣足食。这就是这个中国的福字的那个含义，就是丰衣足食。这也是说我们说一个人非常有福气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人是不缺穿，不缺房子住，不缺吃，也不缺那个田产。这个就是世上的福气。那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追求什么样的福气？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追求的福气跟世界上的福气是一样的呢？我们今天刚才那个我们一起读的那个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三到第十节，就讲到天上的福气是什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是称作是登山宝训，所以有些人也称它为是天国的宪章。天国的宪章是什么？就是宪法，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照着他做的，这就是天国的宪章。所以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啊，主耶稣基督就一连用了八个福。他讲了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作为他先讲登山宝训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个八福啊，其实是八种属灵的品格。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说从八福看，我们这个属世的福气跟天国的这个福气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就是我们说刚才说，哎，你这个人真有福气，这是属世的福气跟天国的福气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说第一个的不一样，说属世的福气都是短暂的， 第一点我们也讲到过，属世的福气是短暂的。那世界上的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福，往往有几个方面，说这个人的地位高，这个人就有福气了，这个人的工资高，这个人就是有福气了，然后这个人的子女上哈佛大学上耶鲁大学，那这个人是有福气了，然后这个人身体很棒，哇，这个人是非常有福气了，那这个人的房子很大，那这个人是很有福气了，然后这个人钱多，这个人也是有福气了，甚至说这个人寿命很长，这个人有是福气了，所以这个人的地位很显赫，这个人也是有福气了。但是很可惜，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追求的福气啊，都是短暂的福气。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不是享有世界上所有的福气，但是最后他怎么样的感叹啊？他说虚空的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这些东西都很快都要过去，所以世界上的东西你再多也要过去，而且再多的话你可能也享用不了那么多。我们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团契啊，我们教会的团契有四五十位弟兄姐妹一起去阿拉斯加坐那个cruise， 坐游轮。大家知道游轮上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吃啊，那个是 24 hours buffet， 就是24小时你总是可以再吃。开始的时候吃得很开心啊，但是吃到后面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怎么吃不下了，你这个肚子只有那么大，而且吃到后面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吃出毛病出来了，生病了。所以我们吃到后面说哎呀这个就受不了，因为一个礼拜的 cruise 嘛，坐到后面说赶快要下船了，再不下船的话就会要出问题了，因为要是已经有人开始生病了。你看没有，这就是世界上的福气，给你再多的东西你吃，你的肚子里只有这么多，再多的福气的话你只能享受那么一点。所以圣经也说啊，他说我们形容我们生命的短暂啊，非常贴切。他说你们出现怎么就像一片云，出现少时它就不见了，就是世界的福气你再多的话一下它就不见了。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所往往所定睛还看的，我们所追求的还是属世的属肉体的东西，我们所每天所追求的还是停留在满足自己肉体方的层面上面。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是我儿子的那个老师教他们，他是在那个学校里面，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他跟他们 举了一个比喻吧，我觉得非常的贴切，我也跟大家举一下，好像是一个魔术一样的啊。但是你看我这个口袋里面有一根绳子，看见没有？大家看见没有？你看这个绳子，我总是可以拉出来啊。你看到没有？你可以总是在拉，是不是？你可以想象这根绳子总是拉不完，无穷无尽的拉不完，是不是？总是在拉，你看没有？还拉不出来？还有，好像还有啊，是来很多。大家发现这个绳子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前面后面有什么不一样？最前面，对，看到没有？前面有一点是黑的，是不是？这个姐妹，这个郭姐妹眼睛很尖，前面是黑的，黑色的。这个黑色的代表什么？这个如果你把这个是看着你永远的生命的话，这个黑色的代表一小段啊，非常小的一段，就代表你今生的生命。你看到没有？我们每天所忙碌的是忙碌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为我们的钱财积累，我们为我们的工作在积累，我们为我们所有的事情在打拼，其实就为了这一小段，一天到晚折腾的就折腾在一小段这里面。但实际上没有，我们说我们有基督徒有永远的生命，你看到没有？我们真正的要积累的应该是积累在这个永生的生命里面。所以愿主提醒我们，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不是要看到这个属世的短短的财富。我们说这个短短的财富啊，圣经也说，他说你们的一生不过是六七十岁，你们如果长寿的话可以到80岁，但是你们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我们的眼光要看远一点，不要定睛在就是这个短短的那个黑色的里面，而是要看到这个永远的这个上面积累的财富是在这个永远的生命上面。 所以说啊，他说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如果靠基督的话，我们还是只盯紧在这短短的一小段里面，那我们就比世人更加可怜。所以愿但愿我们啊，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要抱着，就是说我们对永生的有盼望，我们所定睛的是在天国，而不是在地下。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说，我们说天国的福气，那是短暂的一个福气，马上就要过去。然后我们讲的第二点说，地上的福气跟天国的福气有什么不一样，说天国的福气是可以存到永远的福气，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二点，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论述了基督徒的真福。他说这八福当中，大家注意到没有，没有一个福气是跟世界上的福气是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福气，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多的赏赐啊，耶稣基督讲的说你们有福了，你们要得赏赐，这些赏赐也不是地上的赏赐。他说啊，天国是你们的，哎，这天国是将来的国家，是你们的。然后他又讲到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必承受土地，这个土地也不是我们想我们那个福气上面地上的田场，而是天上的土地。所以这些都是看不见的福气，但是是在存到永远的福气。他耶稣基督讲的第一个福气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什么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的话，你看英文的话可能可以帮大家更好的理解。他怎么讲，他说 poor in spirit，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了。我们说读圣经啊，等一下我们也会在主日学的时候，就是讲诗经讲道，做一些诗经讲道的分析，说其实有一个背景的了解的话，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圣经。这里面讲到什么呢，当时耶稣是跟谁在讲道，当时耶稣在一个登山宝训，是不是在一个小山坡下，他就坐下来就跟他们开始讲。那些人的话是耶稣的门徒，这些门徒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门徒是打鱼的，就是就是说税吏，是非常没有地位的，他们觉得是在天国当中是没有一点地位的，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那相对的哪来一些是另外一些人是什么呢，是那些法利赛人，是那些什么，是那些大祭司，是世界上觉得他们邻里非常丰富的，觉得这些人可以得到天国的。但是耶稣基督反而在这么里想说，他说你们这些邻里贫穷的人反而是有福了。所以这种邻里啊，这种有福的，这种邻里贫穷，这种跟你的物质是没有关系的。也可能说你的物质越丰富，你的地位越高，你的财产越多的话，你的邻里反而是贫穷的，反而是没有福气的。耶稣说你邻里贫穷的人，你真正从心里觉得自己邻里贫穷的人，这是有福了。这里面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啊，讲了耶稣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这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财主啊，他是田产丰富，他说啊，哎呀，我有这么多田产，那我的仓库就比较小了，怎么办呢，我要造一个更大的仓库，我要把我的田产就放在这些更大的仓库里面。然后他又说啊，他说啊，灵魂啊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你可以做多年的费用，然后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哎，他觉得他的灵魂可以享受这么世界上的财物。但是耶稣怎么跟他说，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他说你所预备的你要归谁呢？所以耶稣又讲的说，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你自己虽然你有世界上的钱财，你有世界上的地位，但是实际上你在灵里却是一个贫穷的人，这个跟你的财务跟你的地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一个虚心的人是指到认识到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软弱 和败坏。虚心的人肯承认自己的缺乏不足、亏欠与贫穷，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拔的罪人，所以于是他乘着贫穷的心灵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开恩和怜悯。所以这个人的话就必蒙上帝的怜恤和怜悯，他也必得神的国。所以虚心在八福中啊，其实是最难做到的。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把他放在第一位，你知道这个圣经啊，任何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放在第一第二，其实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他把虚心的人放在第一位是有他的目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充满骄傲和自满。所以为什么那个有一个著名的那个著名的圣经的一个作家，就是圣经的一个学者，叫做 C.S. 路易斯，他说他是骄傲是最大的罪，骄傲是阻挡人信神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啊，有人也形容一个讲到骄傲啊，他是怎么样讲到骄傲？他说你可以判断你这个人骄不骄傲的话，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你觉得这个人很骄傲，你不喜欢这个人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自己人还是很骄傲的。就是判断你，大家可以判断一下你自己这个人骄不骄傲的话，就是你看到这个人，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骄傲，我很不喜欢他，那就说明你这个人还骄傲。然后还有一个人说，那个骄傲，形容那个骄傲，他说骄傲的话，他说骄傲就像狐臭，怎么讲呢？他说自己不觉得，别人都觉得臭，这形不形象？我跟大家猜个谜语啊，猜一个，打一个字，大家看看大家猜谜语怎么样？自高自大，猜一个字。哎，挺聪明的，对，你看我们古人其实挺聪明的啊。他说你这个自高自大，自己觉得比别人高一点，你自大的话，那个人就是很臭，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自己觉得还很挺好的，那个臭字就是一个字，然后大字上面还加一点，是吧？就是那个臭，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这个臭的人。但是往往的是什么？大家其实是有这种缺点在这里面啊。所以弟兄姐妹，我挑战在座的每一位，你是一个虚心的人吗？你是不是感到自己邻里贫穷和贫乏？那你有没有感到自己里面确实其实是一无所有？你愿意接受神的管理，并且甘愿将自己完全的交托他，完全的依赖他？然后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所关注的，每天所关注的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关注我们邻里的，这样的话我们必得着神的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说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耶稣说有福了，你们必要得着神的国。然后第二点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是哀痛的人有福了。那哀痛的人，哀痛这个字是用的比非常深的一个字，不是说一般的哭泣，哀痛说自己非常的痛苦，对一件事情非常痛苦，就是哀痛的人。那我们为什么是什么样的是哀痛呢？大家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哎呀，痛心疾首，为什么这样的事情痛心疾首？我们失去工作了，我们痛心疾首，我们老板骂我们一顿了，哇，今天我痛心疾首，怎么样把老板给得罪了，那个痛心疾首。我们的跟家人的关系，跟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破灭了，哎，我们痛心疾首，是不是？我们的健康出现问题了，我们在学业上出现问题了，我们痛心疾首。但是其实不是这边的哀痛，不是为这些事情痛心疾首。这个哀痛的人有福的话，哀痛的人就是为自己的罪所哀痛，觉得自己信了耶稣基督，或者说信主很多年，常常被这个罪所捆绑，自己不能救自己，所哀痛。这种人就是说，耶稣说你是有福了。他觉得自己不能过圣洁的生活，他感到的哀痛。所以哀痛的人啊，是为自己的罪哀痛，寻求主的人。他们只要知道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才能得到
真正的安慰。而最好的例子的话，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里面13节到14节，讲到一个什么？讲到一个税吏。那个税吏是不是他远远的站着，他连抬头看天他都不敢，因为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罪恶深重。他怎么讲？他说神啊，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那相对另外一个人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他看不起这个税吏，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觉得还不错的一个人。这个哀痛的人，这就是那个税吏，为自己的罪深深的悔改。然后叫在约伯里面，是不是约伯他自己也讲过？是不是约伯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悔恨。他悔恨的是什么？他没有悔恨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多田产我一下就没有了，他是不是悔恨啊？没有啊，他悔恨的是什么？自己是个罪人。他说，神啊，我真是悔恨我自己是个罪人。他为这些事情悔恨，而不是为他失去这些田产所悔恨。彼得也说啊，彼得当见到耶稣之后，他怎么讲？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说，我甚至连接近耶稣基督都不可能，因为我是污秽的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你是否为自己的罪而哀痛呢？你是否自己觉得信主多年，但依然不能过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不能约束自己，你经常被罪恶所引诱，被情欲所战胜，并且无力自拔呢？保罗说，在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很多人说，有些说可能是他的一种疾病所困扰，说保罗说我身上有一根刺，但是也有一些解经学者说他可能是被他的一种罪所困扰，所以他就祷告说，神啊，他说我真是苦啊，他就发出一个感叹，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我许愿意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反而去做，但是最后他发出呼声说，我靠着那耶稣基督，我可以战胜我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种罪一直的缠绕你，令你至今没有办法解脱，没有力量将它踢开，更没有力量走属灵的道路？当你觉察之后，你是不是祈求我们的神来帮助你，除去你这种罪？所以上帝必要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为自己的罪真正的悔改的话。所以耶稣说，他说哀痛的人你有福了，他说你为自己的罪哀痛的话你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安慰，神一定会安慰你，神也一定会帮助你，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第三个有福的，他是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温柔的人是什么呢？温柔的人就是那种不竞争的人，不和人争竞的人。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是不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话，他的牧人和他的侄儿罗德，因为这个饮水啊，或者说牧羊的一些事情，在争闹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说，他说你我是弟兄，我们不应该相争，我们应该分开。然后他是非常的大度，他怎么讲？他说你往东去我就往西去，你往西去我就往东去，他说你先去挑。按道理的话，罗德是侄儿，是晚辈，是不是应该让长辈去挑？但是亚伯拉罕说你先挑，你挑好的地方。是罗德挑的是吧，是最好的地方，因为他挑的是索多玛那些地方，那都是非常繁华的地方，所以他倒是一点都不客气。亚伯拉罕要是挑的话，他马上就要挑到好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根本不跟他争竞。但是最后神祝福是哪一位？祝福的是亚伯拉罕，是不是？所以往往人看到眼前的利益，觉得好的地方，但是神祝福的其实超过你，更好的。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是一个不争竞的人。有人形容啊，温柔的人是一种什么呢？他说温柔的人像一团棉花，是怎么样呢？他说常常给人一个舒适的感觉，自己还有不受伤， 在生命纪刊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啊，讲到说一个叫做万尔博士，他是19世纪最受人欢迎的讲员之一。他有一次聚会啊，有两个老人，他要拼命的挤到前面去。他因为他每次带人聚会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参加聚会。这个博士啊，有两个老人拼命要挤到前面去。哎，然后工作人员说：“他前面已经坐满了，你怎么往前面挤啊？”这个两个老人说：“他说我想挤到前面去。”他说：“我想亲眼看一看，与这个万尔博士接近看一看。因为为什么呢？我一看到他，因为他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他全身上下所散出发出的那种温柔，那种慈爱，那种人愿意和他相近，愿意跟他交往，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这个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所散发的是那种基督的那个光芒，基督的那种爱，他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那种与别人愿意跟他接近的那种温柔。所以温柔的人啊，他们可能是大有能力，他们但是却将这种能力控制下来。他们想发脾气，他们确实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脾气。他非常有成就，他是确实非常的谦卑。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就表扬一个人，说他这个人极其谦卑。那是谁？就是摩西，是不是？摩西是极其谦卑。其实这个谦卑啊，在原文呢，他就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摩西是一个虽然是非常受到非常好的教育，非常有学问，但是却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他也是最享受安息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一个温柔的人，你还是一个尊敬的人，还是喜欢竞争的人？你是一个别人愿意将他所需要的事情跟你讲，或者寻求你帮助的人，还是一个别人就是说不想跟你亲近，或者想远离你的人？但愿主的话语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成为一个愿意帮助别人，别人也愿意亲近你的人。好，第四个有福的讲到是说饥渴慕义的人，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么这个义是什么呢？这个义就是神的话，就是你渴慕神的话的人就是有福了。在诗篇里面说啊，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何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就是你时刻渴慕神话语的人，这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啊呀，有一个，这是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弟兄问一个牧师啊，他说什么样是饥渴慕义的人？所以这个牧师就带他到一个游泳池边上，就把这个人就按在水里面按了1分钟，哇，这个人就实在受不了了，就出来了。他说在过去的1分钟，你头脑里面最想到什么东西啊？你是不是想到你的那个学位还没拉到？还是想到你这个工作还没有得到？还是想到世上别的事情？他说什么都没想到。我在这水里面1分钟的时候，我最想到的是说怎么样可以呼吸一口空气，这是他最想要的。这个就是你看到没有，饥渴慕义的，你最想要的你就想得到神的话语，这就是饥渴慕义。就像说我们要寻求空气一样，寻求神的话语，这个就是饥渴慕义的人。在西雅图的时候，我有一个理发师啊，是一个韩国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她几乎不讲英文，所以每次理发的话，跟她去交流的话，基本上是用那种手势去交流，就是这么剪短呢，长一点，剪短一点。我为什么知道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呢？因为在他的理发的地方啊，他就在上面就贴了一个就是。约翰福音3:16，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就放在那里。而且每回理完发之后，他就总是跟别人说，他说至少唯一可以讲的一句英文，他说 Jesus loves you， 他说耶稣爱你，所有的人他都讲这句话，所以我觉得还挺佩服。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话说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所以说我们每次去剪头发的时候，如果没有人的话，这个老太太总是在看圣经， 任何时候，过去的几年，任何时候我去找他，如果没有人的话，他都在读圣经。啊，这个人真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我们以前也有这个经验啊，我们看对自己对什么样的感兴趣。如果你感兴趣的东西的话，哇，你就会想着办法去看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经验看过金庸的小说？我知道，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还看金庸的小说？我有经验，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哇，看那个金庸的小说的话，那是不分昼夜，就不分吃了没吃饭，总是要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看下去。而且因为你看到，而且是看了这个之后，甚至有的是什么呢？第三册、第二册的没看，你看第三册的，因为你没办法，第二册的别人在看嘛，所以你看了第三册，又回过头来看第二册。你看到没有？你用这一种愿意去读这种书的，去读神的话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弟兄姐妹，我要 challenge 在座的每一位，你是愿意你读别的书，还是愿意读神的话？你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打开微信是看你的信息，还是你是打开圣经读圣经？大家自己在神的面前自己可以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最愿意看的，我最渴慕的是神的话，还是世界上的话语？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你饥渴慕义，你说渴慕神话语的人，你是有福的人。好，而且他说你必得到神的应许，你要必得到宝足。你饥渴慕义的人的话，你要必得到神的话语的喂养，你要必得到宝足。这是讲到第四种啊，饥渴慕义的人。然后第五种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连续人的人。耶稣说有福了。这个连续人的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人有恩典，有慈悲的心肠，去连续那些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那些一起受苦，同那些人一起受苦，并且愿意去关心和帮助那些贫乏的人和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近代的基督教的历史上最有名的慈善家的话，其实就是在生活在印度的德兰女士，是 Mother Teresa。那个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啊，不是物质的贫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没有爱心，这个社会是缺乏爱。所以他一生当中啊，他都是在帮助在那些印度那个街头啊，就是那些极其贫困的，那些得到社会所排斥的那些人。他而且收留很多在那些濒临死亡的人。有一次啊，他说收留了几位病情非常严重的人，其中有一位老人在收留之后当天他就死了。这个老人在临死之前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一生呢活得像一条狗，但是在我死的时候像一个人。这个德兰女士的爱心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啊。所以上帝喜欢我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连续是灵命成熟的最高表现，这个也是爱心沸腾的一种流露。这里讲到一个连续人的人，对受苦的人不仅表示同情，而且愿意不负任何的条件去帮助别人，没有任何的条件去帮助别人。一个连续人的人是当别人受到伤害或者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不仅不报复，反而连续，就是说他自己受到别人的伤害或者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不但不报复，反而去连续那些这样对待他的人。就像耶稣是不是在十字架上，耶稣怎么讲？耶稣说神爱你，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一个连续人的人是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往往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处处为别人着想。一个连续的人不是要等到别人找上门去帮助人，而是主动的去关心帮助别人。所以约翰告诉我们，他说凡有世人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心里面呢？他又继续说，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口头上，我们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来表达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个连续与人的人吗？你是一个看见弟兄却穷乏却塞住怜悯心的人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作为做一个连续人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好，第六点讲到第六个福气，讲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那清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心的人是指那种心理干净，就是说心里没有邪恶没有苦毒的一个人啊。我们说中国的一个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那种空气污染啊，说很多说中国的空气污染，其实很多人觉得其实空气污染不是最大的问题，空气污染可以治理，但是人心的污染的话却是非常难的治理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这个心理被污染的话，那你不自觉的你的行为就会表达出来。我下面讲不是说歧视啊，大家觉得有一些印度的同事是不是？你看到没有？他们有的时候他那种有那种你跟他看他衣服上面有那种咖喱的味道，是不是？因为为什么有这种咖喱的味道？因为他们在厨房里面他们用很多的那种香料，你看到没有？因为在家里面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很多的香料的话，不自主的话他这个身上那种味道也出来了。我没有任何的歧视的意思，只是说你长期在某一种环境下的话，在某一种环境下生活的话，你身上不自主的那种东西就表露出来了，啊！所以耶稣说啊，他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为什么说大家没有想到说耶稣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小孩子有一种单纯的心。小孩子他你看到他的眼睛啊，你可以看到他心里面。我们这次是到那个cruise 上面去，有一个孩子，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哇，大家都很喜欢他，10岁，非常非常非常可爱，每个人都喜欢他，而且你怎么讲他都不生气。我们说后来我们就总结说，哎，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这个孩子啊？我们喜欢的东西是不是大家所缺乏的东西？正是因为我们缺乏那种小孩子类的单纯的心，所以我们喜欢那种单纯的人，喜欢那种就是说没有心里没有邪念的那种人。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 Forrest Gump， 是不是 Forrest Gump 大家看吧，那个人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一根筋，他没有他心里想的他嘴巴上就讲出来啊，就是这种。但是你心里有邪念的话，其实你不自主的那种邪的那种意念，你不自主的表达出来了。我听到一个故事，在很多地方我估计大家也听过啊，我相信这个故事应该是真的，虽然没有证实。就是在911的时候啊，大家世贸大楼是不是被那个飞机撞上去了？当撞第一架第一栋大楼被撞上去的时候，然后全国的电视就开始转播了。全国的电视在转播的时候，然后过了几分钟之后，然后第二架飞机就撞上去，是不是？当时的时候描述说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正好在美国访问，所以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就当时就看了一个电视转播，很多人那一个中国代表团他看了一个电视转播，结果第二架飞机撞上去的时候，哇！那些人都很悲痛，是不是？美国人都很悲痛，我记得我当时也在看电视转播，都非常悲痛。但是那个中国代表团的那些代表的话，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去的话，情不自禁大家都鼓起掌来了。你看没有？他们就觉得哇，这一下美帝国主义终于受到这个那个报应了，就是说这一下终于他们就是说受打击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他们多年来这种心理的那种思想受熏陶，就是说这个美国人迟早有一天要受到报应。不管是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说这栋大楼里面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的人，我相信他们当时这个鼓掌啊，他们是可能从心里发出来的，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了，因为这种长期的这种教育嘛，让他们这个不自主的把这种 其实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事情，他们就觉得是一种非常的什么很高兴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看到没有，这种心理的邪念啊，你如果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你不由自主的你会表达出来。所以当时的话，这个美国政府宣布这些代表团，他说啊，你们这些人是不受欢迎的人，你们永远不能踏入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土。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其实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我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支持了一道宣教士叫 Rich and Joanna， 他是什么呢，他们是跟华盛顿大学的那些学生就是全福音，所以他们非常有爱心，他们每年的时候就将那些访问学者学生啊就接到加拿大边界，是他们老家的一个地方，住上大概两个晚上三天，就很好的招待他们，分到不同的那个寄宿的家庭。当时我是很多年前啊，我也是在华盛顿大学，然后就有机会也去，他们也接跟他们一起去到那个加拿大的边界，然后住在他的一个亲戚家里面。啊，吃过晚饭之后的话，他那个亲戚就带我还有另外两个人，就去那个边界去玩，因为那个叫做林肯，离温哥华加拿大的边界走路的话大概10分钟。所以非常近，他就带我们过去了。结果我走到那个边界的时候，我就观察，我说这个地方很奇怪。走过去那边就是加拿大，这边就是美国，没有任何的铁丝网，没有任何的守卫的人。我就跟那个寄宿的那个家庭说，我说这样的话，那个偷渡不很方便吗？那边的人过来，这边人过去，不是很方便吗？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啊，我说我一下来就把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这个治安的一个问题一下就看出来了，就我说这个就很方便啊，这个根本是没有出很大的问题啊。结果那一对夫妇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终身我都记得。其实我是非常惭愧，他跟我讲是吧，他说你的心里啊有一个 evil mind， 怎么讲，他说你心里有一个邪念，因为他说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我们都没有 figure out， 因为我就没想到过说是把要在这里偷渡过去，就好像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看到刚才美国看到那个湖里面有鸭子，首先想的是怎么样，是吧，我们首先想的是把它做成烤鸭，对吧，我们又是清蒸又是红烧又是做成烤鸭，对吧，这就是我们长期的这种思想的这种圈套啊，你就自然就表露出来了。我当时的话我根本想都没想，我马上就表达，哎，我说这么那偷渡就很简单了。他说你有一个 evil mind， 我看到这只鸭子呢，我从来没想到会要把它烧了吃了，我只是看到这鸭子啊，真可爱啊，我什么事啊，喂它吃一点东西。这个就是说你的心理如果长期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的话，你的不由自主你就会表达出来。就是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做一个清新的人，做一个单纯的人，做一个心理单纯的人，这样的人的话是讨神喜悦的人，而不是一个心怀邪念的人。好，第七个有福的是什么，是使人和睦的人，他说有福了。那使人和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使人和睦的人是制造和平的人。那我们的神是让人和睦的神。其实这整本圣经都是讲一个什么，讲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说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整本圣经就是讲到浪子，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就得罪了神，所以神说你回到我的家里面，其实整本圣经就是讲到浪子回头，你只要回到我的家里面，我就会饶恕你过去所犯的一切，你与神就重新和好。就是在那个圣经里面有个最好的就是使人和睦的人，就是约瑟，是不是？约瑟的话被他几个兄弟出卖的话，在他约瑟的父亲快要去世的雅各去世之后，他的哥哥很害怕，他说这下麻烦了，这约瑟肯定要报复我们了，这个我们将来以前害他害这么厉害，他肯定要报复我们。但是约瑟怎么讲？他说你们放心，他说你们以前要害我，但是神的美意却是保护你们，所以说我对待你们，虽然在父亲去世之后，我还会同样的对待你们。你看到没有？他就是让一个和睦的人，让一个家里面和睦的人。 在诗篇里面说啊，他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和睦的人吗？你还是一个使人纷争的人？当有人跟你讲别的同工的坏话的话，你是随声的附和，你还是就是说添油加醋？我们很多中国人好像是好朋友在一起，不讲另外一个人的一点坏话的话，就显不出我们之间的友谊非常深，是不是？你是跟着别人一起附和的话，你还说哎，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讲了，是吧？这个是对别人不好。所以但愿在座的每一个恶人都作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好，我们讲到最后一个福气的话，最后一个福气讲的是说受益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为义受逼迫的话，这里讲的不是为自己的罪，我们自己是自己因为自己的罪吃了苦头或者受到逼迫的话，那是什么？那是自找苦吃。那个不是为义受逼迫啊，但是这个要分清啊，这个你不要，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是什么？就是为了正义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就是说他们坚持真理，勇往直前，毫无畏惧，哪怕是在最大的压力之下，他们都能坚持自己的信仰，毫不退缩。这个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讲嘛，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而且你们要落在被百般的试炼当中的话，你们都要以为喜乐。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逼迫离我们很远。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有第八个福气放在最后，也是有他的目的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暗示这个我们要一颗忠心至死、甘愿为主受逼迫的心智。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在美国受逼迫是一个好像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事情，好像在中国的很多的基督徒啊，因为自己的信仰受逼迫。但是实际上我刚刚从中国过来，上个月去中国，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中国的弟兄姐妹，他说为我们美国的弟兄姐妹也祷告。因为现在的那个信息很发达嘛，所以美国很多的信息的话他们都可以看得到。比如最近的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 Kentucky， 就是那个一个 county 的那个一个文书，他名字叫做 King Davis， 这个姐妹是不是他就受到逼迫？他是为什么受逼迫？他就为自己的信仰。这个姐妹信主只有4年半，所以她其实她所作所为让我非常非常感动。我就很难，我在自己在想这个事情，说我如果面临她同样的问题的话，我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其实大家可以这个时候其实考验我们自己信仰的时候，如果你处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如果你处在她的那个同样的那个环境下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这个姐妹就是拒绝给那一对同性恋的人发放结婚证，所以她被判处，就是说坐到监狱。当时那个法官说，他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就答应给他们发那个结婚证，那你就不要坐牢；而另外一个，如果你继续拒绝发放的话，那你就要去坐监狱。但是这个姐妹就选择宁愿坐监，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其实在同样的情况下，在他的一个手下，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跟踪那个新闻没有，其实在同样的另外在他的一个同样的办公室里面，有另外一位也是姐妹。这个姐妹的话，她的父亲还是一个传道人，所以她当时她也做了非常的挣扎，她说我怎么办，是不是？最后她还是屈服了。她说她当时非常痛苦，她说她还是就是说愿意给那一对同性恋人发放那个结婚证。但是那个 Davis 姐妹她确实就是说因着自己的信仰，她当时别人问她说，她说你凭什么权利不给我们发放结婚证，那一对同性恋的？她说是那个 Davis 姐妹讲，怎么讲？他说是 God's authority， 他说我凭什么权利啊，我是凭着神给我的权利 我拒绝给你发放那个结婚证。我觉得这个姐妹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榜样，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你为窘被为义受逼迫了吗？我们说在朋友是怎么是真正的朋友，朋友是在患难的时候，就患难之真交，是不是你就知道这个朋友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在患难的时候你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的话，你就是真正觉得这个信仰对你的生命有多么多么重要。最近在 Oregon 也发生一个枪击事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事件也是非常类似的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学生，他就把那些学生就让他们躺在地下，然后一个个起来，就问他们，他说你是信基督教的，如果你回答是信基督教的话，他一枪就把你脑袋就对你脑袋开枪，如果你说不讲话，或者说你说信别的宗教的话，他只是打你的脚。所以这个逼迫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逼迫离自己还远。如果你面临那个 King Davis 的情况下，如果你面临在这个就是 Oregon 那个枪击事件同样的情况下，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在这里神跟我们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他说天国是你们的。好，我们讲到第二点，说我们说天国的福气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因为这些天国是你们的，你们必承受土地，这些都是神的应许。然后最后讲到一点，说我们说两种福气往往不可兼得。中国人有一种理论啊，我们希望得到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想失去，世界上的福气我们也要得，然后天国的福气也想得，但是往往是什么熊掌和鱼，你不可兼得，你或者选择世界上的，或者选择天上的福气。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啊，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圣经又说，人若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在两者之间要处其一，我们是世界上的福气还是追求天上的福气。所以使徒保罗说，他说我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啊，他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说他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就结束啊。这个在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King's Speech， 就是国王的演讲，是不是？国王的演讲的话，这个讲到是叫King George 第六世。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就是叫做温莎公爵。温莎公爵的话是英国的爱德华八世，然后他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对，这个人最有名的就是爱江山，爱美人不爱江山，对对对，爱美人不爱江山，但当时后来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他说他的父亲啊，当时教育他的时候，他经常跟他讲，他说我的儿子，他说你时刻你要记住，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说你是国王的儿子，你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你是国王的儿子。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我们说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来做什么？我们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神的话语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神的儿子的身份，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谢谢主这个我们宝贵的话语，真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愿神帮助我们不要时刻定睛在地上，而是要时刻仰望在天上， 让我们积攒天上的财富，让我们所追求的是天上的福气，而不是地上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主的生命出来，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活出主的生命，并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请大家起立，我们啊。